十几天后，老和尚病好了，对铁三刚母子感恩不尽。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、铁三刚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，他就觉得像丢了点什么似的。自从得病之后，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，似乎也年轻多了，就像变了俩人似的。铁三刚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，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，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，在旁边看着傻笑。一只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，
您那练的什么玩意，又抬胳膊又踢腿的。
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武术。
哦，您会武术？
年轻那会儿学过那么几招，这阵儿病好了，锻炼锻炼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恐怕再趴下呀，这是遇上你们娘俩了，要没你们娘俩，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所以锻炼锻炼能够延年益寿。
我也挺爱练这玩意儿，可惜一招也不会。我大师傅有功夫的话，你也教我比划比划行吗？
可以呀、只要你爱练，天天你就来，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练。
好嘞。
其实铁三刚不清楚，这个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隐居在此的世外高人，鼎鼎出名的清光长老。因为当年贪了人命了，寺外通缉他，没办法，剃了头出了家了，到了清光寺当了一名小和尚。光阴似箭，老和尚死了，半的和尚死了，他才成了本庙的庙主，今年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。虽然事情早已过去了，但是他的功夫可没扔下，每一天都练。你们说他会那么大功夫怎么闹病，这事儿不稀奇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闹病的，老和尚也不例外啊。闲言少叙，铁三刚每一天都来跟清光长老练武。清光长老为了报答他救命之恩，把压箱底的能耐就交给他了。后来发现呢，挺失望。为什么呢？一则铁三刚个儿大的笨，二一则岁数大点的，胳膊腿蹦硬。想教他高来高去、陆地飞腾、飞檐走壁、小巧之能是不可能了，只好根据他的条件教给他硬功，什么靠山背啊、油锤灌顶啊、铁尺排肋啊，另外传授的一条大棍。但是棍子老和尚也发了愁了，给他换了多少条他总嫌不沉，拿起来跟麻杆似的。哎，后来清光长老有主意了，三刚啊，你到我那后院看看，我那后院有个藏经阁，是放经卷的地方，因为年久失修，那房盖要塌下来，我大师兄活着那会儿就想个偷梁换柱的办法，把它拖起来，用根铁柱子顶上来。那个铁柱子你要能撤下来，我看着指定能合适。
是吗？
来来，我试试。哎，慢着，你得想法先把那房盖顶住，不然的话你一撤这铁柱子，房子不得塌下吗？
哎，您放心，我专能干苦力活。
我们家砌砌房子，弄个猪圈了，这哪都我的事儿。您放心吧。 就这样，他把后边那个藏经阁又修了道墙给顶住，然后把这柱子撤下来。这铁柱子比鹅蛋还能粗着两圈，长了下一丈一尺五。他拿手掂量掂量，你这玩意儿正合适哎，可惜净锈了，我把它蹭一蹭，不必。金光长老说用不着，你把它交给我吧，两天之后包你满意。过了两天，把这根棍子给开了光了，再一瞅是锃明刷亮。三刚纳闷，我大师傅，这你怎么找的？它怎么这么亮？我用盐水走了十遍，故而发亮。这铁三刚啊，脑子里就短根弦儿。你不想一想，用盐水就是把盐子化成水，一层一层的往这棍子上镀，得多少银子？这和尚这么穷，哪来的银子呢？要换别人就得问问。可这位没说短根弦儿吗？把这事儿就忽略了。
哎呀，怪不这么亮呢！多谢大师傅，多谢您赠棍之恩。
不用谢谢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练棍。书说简短，大和尚一教他这练棍呢，从打基础开始学，那就是庄家十六棍。庄家棍好学，什么插花盖顶、孤树盘根、左插花、右插花、狮子插花、左右开弓，就这招非常简单。但是铁三刚非常爱学，把这条大棍学的是无动不飞，有风雷之声。老和尚非常高兴，又进一步教给他三十六路罗汉棍。这趟棍学到身上可了不起了，铁三刚也觉着自己的身子骨比当初还硬实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铁三刚一晃就到了25岁。这天的老师啊，不让他练了，跟他说：“三刚啊，咱们师徒一场，无话不谈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。你都25岁的人了，还没个媳妇，为师实在是替你着急呀。是不是应当想法给你找个媳妇？”
铁三刚一听，咧着大嘴乐了：“师傅，你怎么不找媳妇？混账！为师偌大年纪，再是出家之人，焉能贪恋酒色呢？师傅，您别生气，我方才是开玩笑呢。我呀，一辈子也不想结婚。
娶什么媳妇？要那玩意儿干什么？
怪累赘的。
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呢？也不想有后代，也不想继续你们家的香烟。
那我管不着，我早盘算好了，我娘现在身子骨挺硬实，百年之后我把她老人家埋了，跟我爹并了骨，我们家呀我也不要了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就搬到庙上来。等那阵师傅您要不在了呢，我把脑瓜一剃，您这个位置我就坐下了，我就是清光寺的庙主。我也想出家，这一辈子胡里八度就这样下去了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此话极其谬误啊！出家虽好，也必有一定的原因。你年纪轻轻，血气方刚，焉能心灰意冷啊？这可不行，往后为师一定替你设法给你成个家。
老师别讲，您成家我也不要，
你要真给我划了这，我就赌气给您送了，我可不要啊。老和尚一听说出要下道，干脆就别说了。可是老和尚也不是光在庙里他不出门，有时候他也下山到外头办他个人的事儿去，回来呢就带回不少新消息。这一天呢，星光长老就跟他说，三哥，你应当好好想想，学了能耐应该干什么，光什么养活您，养活我娘，保护乡亲。对，你再往大处想想还干什么，到打柴火或粮米。
不，
你脱离开这些，往高处往远处往大处想想。
师父我都糊涂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得了。
孩子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这个意思是说呢，要学有所用。现在你知道是什么形势吗？在咱们北边长城的外面有个突厥国，据为师所知，有个国王在党城建都，这国王的名字叫巴里山顿，此人40岁挂零，野心勃勃，老想进长城，把咱们的天下窃为己有啊！也就是说，想把咱们隋朝的地盘都归他。因此，他出动50多万军兵，千员猛将，犯我边界。为师下山，听说战争很不利呀、啊，咱们国家打了败仗了。长城内外400多里地这一大条整个被人家给占去了，老百姓死得无其代数，牲畜房屋，哎呀，那金银财宝损失的就更多了。听说突厥想要一鼓作气把隋朝给灭掉，现在国家正在危难之时。我说的意思，你学会了能耐应当给国家出力报效，正值国难当头应当挺身而出报效国家，到战场去立功。
我走了，我娘怎么办呢？老师你怎么办？
哎，孩子，人跟人不一样，就从这儿分。有的人贪恋小家庭，不顾别的，叫鼠目寸光，那就是凡夫俗子。有的人高瞻远瞩，胸心大志，就能够报效国家，不为这些小事所拖累。再者说，你娘身子骨挺硬实，有吃有喝，你惦念什么？为师，我不认识你以前，我也一个人过来的，不过得也挺好吗？再说我这么大岁数，10来岁的人了，就死了也不足惜，你也不用挂念。我看你不如前去从军，为国家出力报效啊。
那人家能要我吗？
怎么能不要你呢？我再告诉你，你应当跟一个人学呀。我下山听说出了一个小伙子，是五台县花家峪的，姓花，叫花木立，还没你大呢。说这小伙子胯下马，掌中枪，那能耐大透了，文武全才，比你能耐大的要多。人家这小伙子名扬四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你将来见着这个姓花的，要好好向人家学，记住了吗？
花什么？
花木立，花木立，花木立。
我多背几回就记住了。行了，师傅的话我牢记在心，将来我找着这姓花的，我们俩结成好朋友，我一定好好跟他学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孩子，回家去跟你娘商量商量，如果你娘要乐意的话，最好
你找个时间前去从军。
行，我娘要舍得我就去。
打到这一天回到家，跟他母亲把这事儿说了。你看他母亲这么明白，那么明白，一听说儿子要当兵去，有点舍不得了。老太太哭了，本来嘛，孤儿寡母住在大山沟里，儿子要一走，剩下自己孤苦伶仃，确实也存在难题。母亲这一哭，铁三钢的心呐就软下来，
一想不行，我还是不能当兵去，等我娘百年之后咱再说吧。
这个事儿就无形中拖下来了。哎，当赶这一天，铁三钢打了两捆柴火，准备到集市上前去变卖。下了山坡往对面一看，哟，一个出家的老道跟一个漂亮小伙正在伸手，道边的树上还拴着匹马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这一问才知道，这就是花木立。老师跟自己说过不是一次了，心说哎呦，这才是花木立，可把你找着了。他这个人特别性直，所以把花木兰抱起来，这亲热劲就甭提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书归正传，铁三钢让花木兰在旁边等着，他来对付昆仑道长。这昆仑老道就认为他是个庄稼汉，你也就是有把力气，你能有什么能力，没拿他当回事。结果这一伸手吃了亏，叫铁三钢抡起这条大棍来，啪，正抽他屁股蛋子上，把昆仑道这下抽起了八尺多高，摔出去四丈多远，又啪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好像被把肠子蹲折了。张平昆仑老道会气骨，所以才没摔得太厉害。他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，从地上站起来，呲牙咧嘴，不凉不凉，噗噗噗噗噗，还没忘了念佛呢。铁三钢抡棍子刚想追他，老道连头也没敢回事，抹身就跑，一瘸一点是回归本队去了。花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一条大拇指，好，真是一员猛将。什么叫金甲天神呢？这就是。铁三钢莫转身去把大棍放下，小兄弟怎么样，我这两下子好，太阔了，我算服气了。
小兄弟你先别服我，我得服你，我老师啊把我左边这个耳朵
都要拽掉了，
就说我没出息，叫我跟你学。
我说上哪儿找你去？
哎，你看看今儿这巧劲儿，咱俩碰上了。我没别的要求，你得到我们家去。我们家房子虽然挺破，但是挺宽敞。我娘住东屋，咱俩住西屋，还有一张床，咱俩盖一床被，你看那多好。好好唠扯唠扯，你教给教给我怎么当个英雄。
花木兰一听脸更红了，心说话大概他不知道我是女的，要知道他不能说这些话，不知者不怪嘛。木兰心里也觉得好笑。
恩公，您叫什么名？铁三钢，你就记住，又有铁又有钢。
三钢大哥，感谢你帮忙之恩，但是我不能到你家去。
怎么，嫌我穷？
不是，绝没这个意思。我在两军阵前来呀，大帅、众将、军兵弟兄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呢，我得回去报个到，这是军中的规矩。要无故夜宿民宅，那就犯了军规了，因此我不能去。改日如果路过贵宅，一定前去看望恩公哥哥。
哎呦，你不赏脸呐。好吧，我也不勉强， 那你到我师父那儿去一趟。
不必了，战场正在用人之际，我得马上回去。
那你那马什么毛病？怎么直哆嗦？
马受了伤了，就是叫那老道用带毒的暗器打的。
那不够呛吗？这这么办吧，你不上我家倒行，咱俩上趟清光寺，把我老师请出来，让他给治一治。哎，我老师可能耐呢，这带毒的什么他都能治得了，治完了你再回战场也不晚呢。
木兰一打听还挺远，也犯不上往返徒劳的，所以婉言谢绝。
后来铁三刚觉得很失望，我说花子兄弟，咱俩这一分手何年何月才能见面？
大哥，我欢迎您到随军的营盘，你要能去的话，你到都梁关的营盘，记住啊，我们负责压粮运草，你一提我花木力就能找着，我欢迎你为国效力。
原来我也是这么打算的，可我老娘直掉眼泪。这么办吧，我回去呢跟我娘再商量商量，我娘要乐意的话我就去找你。
两人把话说一定了，铁三刚在路旁看着花木兰把马解下来，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真是难舍难离啊。花木兰都走出多远去，回头一看，铁三刚还在那站着，给花木兰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铁三刚什么时候到随营，下文咱再说。单说花木兰上了马了，那个意思想回前敌，今天晚上定准的三更天还要收服实地呢，但是心有力不足，走了没有五里地，这匹马扑通躺下了，嘴吐白沫，眼睛发直。木兰一看大吃一惊，心说这马这个毒劲还没解过去，哎呀，我得想法赶紧给调治，不然这条命保不住了。这乃是我老师赠给我的宝马，要有个长短我对不起我老师啊，这怎么办？他再着急也回不了前敌了。好不容易盼着一个走路的，一打听前边有个村镇，这村镇叫青狼口。就这样木兰牵着马好不容易走进青狼口，花木兰心中暗想，事情能不能办成呢？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，可千万别出意外。